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关于耶稣他的教训，论到做门徒的代价和优先次序。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完成他被神差来做的救赎工作。当他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首先就被撒玛利亚人拒绝。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路加记载了三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然而焦点不是放在这三个人，而是放在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包括了三个重要的原则，这三个重要的原则可以说是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之道。当路加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他只是非常一般性的指出有一个人，另一个人，又一个人。这就使耶稣的回答可以应用在任何考虑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人跟耶稣的对话。路加记载说，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与十二个使徒走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使他的脸面向耶路撒冷，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面对他的命运的时候，在耶稣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去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三个人来向耶稣表示，他们愿意与耶稣同行这一条受苦的路径。在这里，路，我们翻译为路，这个字直接翻译的是道。用英文来说，这个路是 road， 走在路上。但是呢，在希腊文是道，也就是 way。 道这个希腊字在使徒行传中，The way， 这道，成为描述基督徒所相信、所行在其中的唯一救恩之道的一个称呼，以这道来描述耶稣基督徒所相信、所行在其中的唯一救恩之道。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不断的用这道来描述、来讲论基督徒行在其中的这个唯一救恩之道。在耶稣走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道、这条路，就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将跟随你。这个人显然是想要成为像十二使徒一样，是耶稣亲密的跟随者，而不是比较大的圈子的跟随者。也就是说，他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将跟随你， 他是想成为像十二使徒一样，是耶稣亲密的跟随者，而不是比较大的圈子的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紧接着在第十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耶稣差72个人出去传道，那就是比较大的圈子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人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将跟随你。显然他是想成为像十二使徒一样，是耶稣亲密的跟随者。只是他对于一路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真正的意义到底明白多少呢？所以耶稣回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一般犹太拉比的学生，也就是拉比的门徒，他们是坐在老师的脚前，听老师教导他们律法和智慧的话，并且把老师所说的话记忆背诵。也就是说，以前没有教科书，所以这些拉比的学生，他们只是坐在老师的脚前听老师的教导，然后把老师所说的话背下来，记忆背诵。可是耶稣这位老师不是只是一位普通的拉比，跟随耶稣做门徒也不仅只是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教导，跟随耶稣做门徒乃是再定生命的方向，走耶稣所走的路。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传道工作的性质。他指出，神创造的动物有家，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耶稣说人子却没有家。在这里耶稣用人子来自称。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耶稣用人子是有旧约的背景，最主要的是但以理书所描述的那位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国度、权柄和荣耀。但是人子在旧约中，以西结书神用人子来称呼以西结，也就是表明以西结就是一个人类。耶稣就用这个人子来自称，这样的一个自称可以一方面隐藏他的身份，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也启示他的身份。好，所以耶稣说，神创造的动物有家，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家。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比喻来描述他的传道工作是巡回传道，他生活的形态是不断的在移动。但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这个上下文中，紧邻的前文记载了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这使耶稣经历了被拒绝和没有居住的、没有住的地方。因此耶稣这个回答是隐含了 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预备好，他们将经历与耶稣相同的经历。因为耶稣走在往耶路撒冷去这一条受苦的路径，这个人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将跟随你。但是他对一路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真正的意义，他是不是明白呢？所以耶稣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来描述他的传道工作是巡回传道。他生活的形态是不断在移动，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同时也指出耶稣他是经历被拒绝和没有住处，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既然如此，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预备好，因为他们将会经历跟耶稣相同的经历。这个人如果以为跟随耶稣将有一个舒适的生活，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个人必须知道，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乃是像耶稣一样，将不会有舒适甚至正常的生活。耶稣是一位巡回传道的人，他没有家，没有固定的住处，那些参与他这个被神赐给的使命跟随他的人也将如此。不但是这样，耶稣这位受苦的人子经历被拒绝，跟随他做门徒也必定会受拒绝。耶稣他所走的道是困难和需要付代价，要求极大的牺牲，所以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是这样。真正想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一条路，是必须经历像耶稣一样的没有家、被拒绝甚至殉道。所以他们必须先计算代价，耶稣不要肤浅的跟随者，他要求真正跟随他的人必须计算代价和彻底的委身。所以这个人他不明白，跟随耶稣，一路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要他知道，跟随耶稣乃是要经历跟耶稣相同的经历，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不是过一个舒适的生活甚至正常的生活，他到处巡回传道，他没有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并且他经历被拒绝，他走的路是困难和需要付代价的，而且要求极大的牺牲。他面向耶路撒冷，他要面对他的命运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既然耶稣他走这一条困难需要付代价要求极大牺牲的路，跟随他做门徒的也必须像他一样，这不是 容易的一条路。所以一定需要清楚的计算代价，预备好经历像耶稣一样的经历，经历没有家，被拒绝，甚至殉道。然而现代教会容许很多自愿服侍却只肯付出很少代价的人，允许这样的人充塞在教会的侍奉岗位上。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院长经常不断向华神的学生说，神的国不要自愿兵，必须要清楚蒙召。而且他给学生写了一首好像打油诗一样的，在华神的餐厅，高高的挂在华神的餐厅，每一天就提醒这些学生要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但是耶稣这话也指出，他来到这个世界乃是外国人，是没有家的。因此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个世上也是没有家，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使徒彼得在写彼得前书，首先他称呼他的作者是寄居的人。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提推尼寄居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第一章的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爱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二章的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外国人，是没有家的。凡是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也是没有家，只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个世界永远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乃是天上的公民。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跟随耶稣做门徒在这世上只是寄居，是客旅。这个世界永远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乃是天上的公民。在这个世界我们是陌生人，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会被世人拒绝，正如耶稣被世人拒绝一样。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第十八节他说， 世人若恨你们，或者说世界如果恨你们，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如果属于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耶稣说，我已将他对他向父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既然跟随耶稣在这世界，跟随耶稣的人是陌生人，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会被世人拒绝，正如被耶稣拒绝一样。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要有决心和完全的委身，必须要做这种意志的抉择。跟随耶稣是必须有决心和完全的委身。这是第一个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但是焦点就是放在耶稣的回答。耶稣提出跟随他是一条不容易的路，是要求极大的牺牲，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此跟随的人要计算代价。而且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世界只是寄居的，是客旅，不属于这个世界，会被世人拒绝，正如耶稣被世人拒绝一样。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需要有一个决心和完全的委身。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人跟耶稣的对话。在马太福音平行的经文里面，是这个人先主动对耶稣提出要求，然后耶稣呼召他跟从耶稣，并且给予回答。可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先主动呼召这个人来跟从耶稣，然后这个人提出要求，耶稣再给回答。所以耶稣对这个人说，跟从我。耶稣首先来呼召他，正像耶稣看见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利未说，跟从我。在这里耶稣也向这个人发出相同的呼召，但是利未听见耶稣的呼召，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而这个人却向耶稣提出一个请求。这个人向耶稣提出什么请求呢？他称耶稣为主啊，然后他说，请准许我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请求耶稣准许他去埋葬他的父亲。我们晓得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说要尊荣父母，所以基于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的这一条诫命，埋葬父母是一个神圣的责任，比其他所有的事更重要，甚至比研读律法还重要。所以在旧约利未记，我们看到连祭司也应当把埋葬父母的义务放在首位，也就是说祭司 必须远离这个不圣洁，必须避免沾染这个不洁净的这些东西，尸体是不洁净的。但是在这个利未记的21章讲到关于祭司的一些条例，在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对他们说，祭司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因死人玷污自己。但是第二节，除非骨肉之亲，例如父母、儿女、兄弟，或者是仍然是处女未出嫁的姐妹等至亲，祭司才可以玷污自己。换句话说，根据十诫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所以埋葬父母是一个神圣的责任，比其他所有的事更重要。祭司也当将埋葬父母的义务放在首位。不过唯一的例外是大祭司，在利未记21章的第10节说，在兄弟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又受了圣职，得以穿着圣衣，就不可披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走进死尸，也不可为了父母玷污自己。换句话说，大祭司是例外，不可以因为父母的尸体而玷污自己。换句话说，大祭司就是不能来尽这个埋葬父母的义务。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把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把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就在这段时间他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拿细耳人有特殊的条例，在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离俗归耶和华的时候，他要禁戒什么。那么其中在第6节到第8节说到，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不可走近死人，他的父母兄弟或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玷污自己，因为离俗归他神的记号在他的头上，在他离俗的日子，他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个人当耶稣呼召他说跟从我，他提出这个请求，允许他先去埋葬他的父亲，这是根据十诫第五条的诫命，神的诫命所提出来的一个请求，因此可以说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请求。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做出回答呢？耶稣首先刻意以一个令人震惊的吊诡语言来说明一个重要的要点。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个吊诡的语言 paradox。 但是耶稣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一个重要的要点。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样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无情，似乎是非常的残酷无情和不在乎。但耶稣这个话最好的解释， 第一个死人所指的是属灵上的死亡，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这个第一个死人最好的解释是指属灵上的死亡，也就是不信的人。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人则是指身体上的死亡。所以耶稣的话其实是说，让身体死亡的人被属灵死亡的人去埋葬吧，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反过来讲，就是让身体死亡的人被属灵死亡的人去埋葬吧。耶稣用这个吊诡的语言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意思是跟随耶稣是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是父母。耶稣就用这句话来说明一个重要的要点，跟随耶稣是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是父母。因为当耶稣呼召他，他要求耶稣准许他去埋葬他的父亲，这是一个算一个这个是一个神圣的责任，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耶稣用这样的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来说明跟随耶稣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是父母。跟随耶稣是一个很高很圣洁的呼召，正如拿细耳人一样，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被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一个职位。所以跟随耶稣是比其他的义务更加的重要。耶稣借此来显明对耶稣完全的委身必须到什么程度。耶稣用这句话来显明对耶稣的委身必须到什么地步，必须到什么程度。跟随耶稣是比其他的义务更重要，即使最大的义务像埋葬父母，也不能延迟一个人来跟随耶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一个人立即来跟随耶稣。对耶稣的委身必须占绝对的优先次序。这个人既然称耶稣为主啊，他对耶稣的委身必须是毫无保留的。这就是耶稣所说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跟随耶稣是比其他的义务更重要，即使最大的义务埋葬父母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责任，我们说了甚至比研读律法还重要，即使这个最大的义务也不能延迟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对耶稣的委身必须占有绝对的优先次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一个人立即的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这个回答不是指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回答不是指什么，耶稣的回答可以说是一个刻意夸张的表达，这是一个刻意夸张的表达。耶稣的话并不是说他的跟随者必须 丢弃对父母或家庭所有的义务而来跟随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他的跟随者，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很强有力的来表达他的跟随者必须把耶稣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做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义务是比所有一切在地上的义务占更高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曾经到西门家去医治西门的岳母，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记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十字架旁边，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从这两件事，耶稣到西门家医治西门岳母的热病，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那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就从这两件事都显明耶稣在这里是用有意的夸张来表明他的要点。所以他并不是说他的跟随者必须丢弃对父母或家庭所有的义务而来跟随他，但是耶稣接着对这个人提出门徒宣讲神的国的工作所占有的优先次序。耶稣说，至于你去宣讲神的国，这就表明门徒宣讲神的国的工作是占优先的次序。门徒伴随耶稣去宣讲神的国的工作是十分急迫的，应当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这就为接下来第十章耶稣差派72个人出去宣讲神的国来做预备。这是耶稣和第二个人的对话，而耶稣的回答强调耶稣必须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把耶稣放在他们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东西，甚至超过对父母当尽的义务。做耶稣的门徒是比所有一切在地上的义务占更高的次序。做门徒的义务是比所有一切在地上的义务占更高的次序，而门徒他们是伴随耶稣去宣讲神的国，这个工作是十分急迫，因此应当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人与耶稣的对话。路加记载说，又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将跟随你，但首先准许我 去向家人道别。这个人跟第一个人一样，主动的来向耶稣表示他将跟随耶稣。但是他跟第二个人一样，提出一个请求，他说准许我去向家人道别。他这个请求跟旧约中以利沙对以利亚的呼召所做的回应是平行的。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先知以利亚这里说，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去了，他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正在耕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他自己正赶着第十二对牛。以利亚过去他那里，把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撇下那些油那些牛，以利沙就撇下那些牛，跑在以利亚的后面说，请你允许我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所以以利沙就离开以利亚回去了。他牵了一对牛来宰了，用套牛的器具把牛煮熟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然后以利沙就起来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以利沙在面对以利亚对他的呼召，他所做出的回应也是请求以利亚准许他回去跟家人道别，以利亚应允了他。但是这第三个人向耶稣提出这样的请求，耶稣的回答再次以一个严厉的警告来回答他。耶稣说，没有一个人手扶着犁又不断向后看是适合神的国。我们和合本是翻成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其实没有这个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 unsuitable， 是不适合神的国，不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没有一个人手扶着犁又不断向后看是适合神的国。这个比喻，耶稣回答所用的这个手扶着犁又不断向后看这个比喻，是来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以利沙的故事。刚刚我们读到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十九节，当以利亚去到以利沙那里的时候，以利沙正在耕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他自己呢正赶着第十二对。所以这里说手扶着犁耕田又不断向后看，这个比喻呢是引自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以利沙的故事。在古代耕田是使用牛牵拉这个犁来把较深层的土翻到表面所以耕田是用犁，但是这个犁是用牛来牵拉这个犁，把比较深层的土翻到表面，或者呢破碎土块翻松土壤，并且耕出槽沟来为播种做准备。犁是很沉重的铁器，所以是要用牛来牵拉。通常 农夫是一手扶犁，另一手引导拉犁的牛，一手扶犁，另一手引导拉犁的牛，并且两眼必须直视前方，才能够耕出一条笔直的犁沟。如果农夫向后看，就一定会导致这个犁转犁了笔直的犁沟，而循着一条曲路前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对当时这个用犁来耕田的一个了解。今天我们现代的人都是用机器，不是在用犁和牛拉着犁来松土，耕出一个沟槽来为播种做准备。好，所以呢，这个农夫必须一只手扶犁，一只手引导这个拉犁的牛，然后两眼必须直视前方，这样子才可以耕出一条笔直的犁沟。如果一面耕田的时候一面向前看，但是又回头看，那就不可能这个耕出这个笔直的犁沟。一旦向后看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犁就会转方向，就会弯曲，就不能耕出笔直的犁沟。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手扶的犁又不断向后看。向后看，我们直接把这个片语翻译的时候，把希腊文直接翻译是翻成向后面的东西看， look upon things behind。 所以呢，向后面的东西看，在这里的上下文所指的就是向未跟随耶稣而被丢弃的东西看。为了跟随耶稣就丢弃了一些东西，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这个向后面的东西看，那就是向这些为跟随耶稣而被丢弃的东西看。耶稣这个警告指出，当一个人跟随他，就必须把注意力坚定地注视耶稣，正好像农夫必须两眼直视前方。所以当一个人跟随耶稣，必须把注意力坚定地注视耶稣，并且拒绝向后看，也就是拒绝向过去旧的生活方式看，拒绝向跟随耶稣之前的生活方式看。换句话说，跟随耶稣的人必须专一的委身和献身于耶稣，并且耶稣的教训被交给他们托管。他们必须与旧的价值观和旧的生活方式彻底的断绝，他们必须完全丢弃世界和世界的道路，或者说世界的方式，必须拒绝向所有旧的价值和旧的生活方式看，拒绝向所有旧的价值跟旧的生活方式看，拒绝向世界和世界的方式看。也就是 要和这些旧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彻底的断绝。凡跟随耶稣却不专一的以耶稣为焦点而向后看的人，向旧的生活方式和世界看的人，是不适合神的国。这样的人是不适合神的国。换句话说，心怀二意的跟随耶稣是没有价值的。耶稣要求我们的全部。对耶稣而言，跟随他做门徒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在对耶稣的委身、献身和效忠上，耶稣要求一个完全绝对的最高优先次序。耶稣看跟随他做门徒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在对耶稣的委身、献身和效忠上，都要求一个完全绝对的最高优先次序。跟随耶稣不是一个附加的工作，跟随耶稣是一个庄严的委身于耶稣，以至于跟随的人都必须重整自己生活的优先次序、生活的方向与生活的方式，还有所有其他的义务。再说一次，跟随耶稣不是一个附加的工作，乃是一个庄严的委身于耶稣。因此，凡是要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要重整自己生活的优先次序、生活的方向和方式，以及所有其他的义务。耶稣与神的国必须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唯有如此的委身，才适合神的国，才使一个人能够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如果是不专一的以耶稣为焦点，不跟过去的生活方式、不跟世界彻底的断绝，这样的人是不适合神的国，不能够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唯有把耶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如此委身的人才适合神的国，才能够使一个人能够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是必须在耶稣定义去耶路撒冷面对他的命运、完成神救赎的工作，以及在他旅程的开始就被撒玛利亚人拒绝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来了解耶稣对三个愿意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耶稣说的这些话，对这三个人所说的话，启示了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耶稣的话启示了、隐含了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预备好，他们将经历跟耶稣相同的经历。这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耶稣走的道是困难和需要付代价的，要求极大的牺牲，因此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是这样，他们必须经历像耶稣一样的没有家、被拒绝甚至殉道，所以他们必须先计算代价。 耶稣不要肤浅的跟随者，他要求真正的跟随者必须彻底的委身。另一方面，耶稣这个话也启示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乃是外国人，是没有家的，因此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个世上也是没有家，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个世界永远不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家。耶稣的门徒是天上的公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会被这个世人，是会被世人拒绝，正如耶稣被世人拒绝一样。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需要有决心和完全的委身。这是耶稣对第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启示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耶稣对第二个人说的话启示了第二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跟随耶稣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跟随耶稣是比其他的义务更重要，即使最大的义务像埋葬父母，也不能延迟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对耶稣的委身必须占绝对的优先次序。除此以外，伴随耶稣去宣讲神的国这个工作是十分急迫的，应当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耶稣对第三个人的回答启示了，当一个人跟随耶稣，就必须把注意力坚定的注目于耶稣，并且拒绝向后看，也就是拒绝向过去旧的生活方式看，拒绝向跟随耶稣之前的生活方式看。换言之，跟随耶稣的人必须专一的委身和献身于耶稣，他们必须与旧的价值观和旧的生活方式彻底的断绝，必须完全丢弃世界和世界的方式。对耶稣而言，凡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在对他的委身、献身和效忠上，都要求一个完全绝对的最高优先次序。耶稣与神的国必须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唯有如此的委身才适合神的国，才使一个人能够在神国的服侍成为有用。所以凡是不专一的委身和献身于耶稣的人，是不适合神的国，是不能够在神的国的服侍成为有用。凡是跟随耶稣却不愿意跟旧的生活方式彻底的断绝，不愿意丢弃世界和世界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不能够在神国的服侍成为有用。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跟随耶稣做门徒是必须在耶稣的受难与被拒绝的背景之下来看。真正想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一条路，要求极大的牺牲，因此 他们必须先计算代价。耶稣要求彻底的委身，并且做门徒要求一个彻底的改变优先次序。耶稣和神的国必须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父母。门徒必须专一的委身和献身于耶稣，必须与旧的方式、生活方式和世界彻底的断绝。唯有如此的委身，才适合神的国，才使一个人能够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耶稣所启示的这三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是每一个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要深入的去思想，去按着这三个原则来做我们个人的回应。跟随耶稣做门徒，伴随耶稣去宣讲神的国，是要求极大的牺牲，是必须付上极大的代价。因此必须在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就要先计算代价，并且彻底的委身。我们看到过去许多的宣教士，我们最熟悉的譬如戴德生，当然还有不少的，除了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士以外，还有不少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这些人他们都是事先计算代价。我们晓得内地会有一位宣教士叫傅能仁，他去傈僳族当中，傈僳族的人当中去传福音。我们看过关于一部拍摄关于他在傈僳族的人当中传福音的一部片子。这些人他们都是清楚他们被呼召，神差他们到中国来传福音所需要付的代价。所以在戴德生组成内地会，他向神求能够赐给他24位蒙召的弟兄姐妹来组成宣教的先锋部队。当他们在1866年5月26号一行22个人搭乘一艘大型的帆船驶往中国。所以我们看那时候没有飞机可以坐，他们是搭帆船。这一艘大型的帆船是3维的帆船，经过4个月的航程， 才抵达上海。当他们这条船行进中国的海域的时候，正好有台风经过，所以他们的船就进入台风的暴风圈。大家在船上同心合意的在海中与暴风雨搏斗，艰辛的奋战。这强烈的风雨使得水手们甚至都放弃了求生的欲望。这是很类似使徒保罗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第27章。他们跟海水奋战到底，那些已经断掉的船桅高高的挂在他们的头上，荡来荡去，只有一条细绳在支撑着这些船桅的重量，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令人胆战心惊。一旦掉下来，这条船的甲板或者是边缘就会被砸破，几分钟之内大家就会葬身大海。暴风雨持续了两个星期，船已经偏离航道，无法航行，只是在海上漂流。接近上海的水域之后，被别的船发现，拖进了港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第一次从英国航行到中国，他们的遭遇就经历许多的危险和困难。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Donna 跟 Phyllis 两位姊妹到菲律宾回教的村庄 B Town 去传福音。当初他们最先到 B Town 的时候，其实是三位单身的女子，其中一个人不久之后几年在我不记得是一两年之后就殉道了，留下 Donna 跟 Phyllis 继续的在 B Town 这个回教的村庄穆斯林的村庄来医疗传道。当他们要盖这个医疗诊所的时候，当那面对当地的人拿着一把枪指着他，因为那个人想要把他们的建筑材料拿走。我们就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计算代价的。使徒保罗，我们说他在《使徒行传》20章提到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但是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看见他们都是预备好，就是彻底的委身，并且把耶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6月29号，在教会的历史把这一天定为是寻道者的纪念日，因为教会历史的传统说使徒保罗殉道是在6月29号，所以6月29号被定为这个纪念这个殉道者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做 The Voice of Martyr， 殉道者之声，最近的一期杂志就记载了这个一些宣教士为福音殉道的宣教士。其中有一对夫妇，他们已经是40岁出头，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就把他们家族96年的农场卖掉，100多只牛卖掉， 告别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这个孙子，他们都已经有孙子了，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也还健在，他们就到非洲，他们要用他们的农业的技术去帮助非洲人在那里的这个农业学校去教导非洲人农耕，并且传福音。结果神带领他们去到一个村庄，乌干达的一个村庄，是穆斯林的村庄，在那里他们被暴徒枪杀而殉道。但他的儿女说，当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是预备好，如果他们去之前别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会为福音殉道，也不会改变他们，顶多只是改变他们道别的时候所说的这个辞别的话，但是他们的心智是非常的清楚，顺服神给他们的呼召。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先计算代价？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过舒适的日子，走一条容易的路。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神，神会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审判。也许我们不是一定要受像这些殉道者，或者说那些为主真的是完全付出的宣教士，我们不一定有同样的经历，可是我们肯定也会走一条不容易的路，肯定也是要求我们极大的牺牲，不同的方式，但是相同的原则。除此以外，耶稣要求跟随他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父母。上次我们讲到戴德生的第二任的妻子珍妮，当中国发生这个很大的饥荒，中国的北部发生很大的饥荒的时候，数以万计的人没有的吃，濒临死亡的边缘，而且有许多的妇女就被这些奸商人口贩卖，卖给这些妓女院作为摇钱树。所以戴德生他看到当时中国不但是需要食物的援助，也需要设立一些孤儿院，让这些妇女可以受到保护。而中国更深一层的需要是，这些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人，他们的心灵的空虚必须得到满足，他们必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看到这样的需要，怎么去供应呢？戴德生所能想到的就是派他自己的妻子珍妮，而珍妮有两个幼小的儿女，而戴德生他的身体也是非常的羸弱，所以珍妮真是面临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和矛盾，要离开他的孩子一段茫然不知的期限的时间，丈夫又因为事工繁重身体羸弱，他面对这个最痛苦的选择。然而主的大使命，他曾经答应神， 无论神带领他到何处，无论是什么代价，他都愿意顺服。所以他把耶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自己的儿女和丈夫。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都是活出耶稣所要求的，把耶稣跟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一切的东西，包括自己最亲密的最亲近的家人。耶稣也要求跟随他必须专一的委身和献身于他，必须要跟旧的生活方式断绝，必须要丢弃世界跟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个原则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前，跟随耶稣之前，与跟随耶稣之后，我们是怎么样重新来定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对时间的运用，我们对金钱的运用，我们在跟随耶稣之前跟之后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休闲就想看一些这个网络上连续剧，或者说看一部电影，但是我们现在跟随耶稣之后，我们是怎么样来休闲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把时间，甚至把自己休闲的时间都献上，我们来积极的去供应许多还不认识耶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的金钱是不是跟过去用钱也有不同？我们不再把我们的钱投资在我们自己的舒适、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享乐，而是积财宝在天，周济贫穷。我们奉献给宣教的工作，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没有丢掉的。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之后，我们仍然持有旧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却不让神的话来变成我们的价值观。神的话很清楚的指证这世人的罪，很清楚的给我们道德的规范、道德的准则、道德的标准。但是我们今天被世界影响，我们受的影响使我们把神的话来妥协，所谓的处境化，我们以世人的说法来解释神的话，或者说来应用神的话。我们实在是需要重新检视我们自己。使徒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实在是一个最具体、最彻底的一个跟随耶稣转离跟过去整个旧的生活方式完全的断绝的一个榜样。对于保罗这样的背景的人来说，跟随基督确实使他整个生命的方向、整个生活的方式、整个价值观都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他的优先次序，过去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他也把万事都看作是有损的，将万事都看作粪土，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以侍奉耶稣基督，为基督和神国的缘故，他不计代价，甚至也不把他的生命看为宝贵，只要做成基督差他来做的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这些耶稣的教训真的不是让我们说说听听，我们都要很认真的用这些话来省察我们自己。我常常想，今天的教会非常的肤浅，好像这些耶稣的话对我们来说都只是一种理想，不是我们生活实际的生活，只是拿来当作装饰品。但是我想，所有耶稣的教训斩钉截铁，这么绝对，是不可能容许我们可以又要世界又要基督，不可能容许我们脚踏两条船。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做一个重新的调整，重新定位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整个生命应当是为基督而活。我们不应当再为自己活，甚至不应当跟世人没有分别。求主怜悯，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些道说来说去，好像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影响力，到底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相信当我们真诚的要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会把所有耶稣说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并且做出 我们的回应。求主你真的是怜悯我们，我们不能够再像现今一样不冷不热，真的就是没有做出我们委身专一的委身和献身基督，把基督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把基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真的就是断绝跟我们旧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完全的断绝，而专一的委身在基督和神的国。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我们就可以在神国的服事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求主你实在是不要丢弃我们，也给我们这个心智，我们就是必须要照耶稣所说的来跟随他，来服侍他和他的国。主啊，你真的是，我们真是需要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真是来把你的话向我们来显明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做出我们的回应，起来跟随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